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好，请翻开第208页。好，上次我们讲到这个经文啊，208页的经文啊，舍利佛，如来之见广大深远，无量无碍力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深入无际，成就一切未曾有法。好，这208页。好，上次呢我们讲到这边啊，讲到力无所谓，禅定啊，禅定讲到禅啊，讲到禅定啊，这里上次提到这个禅定啊，禅定是实相禅。好，这个禅跟定两个是好，如果按照梵空啊，性梵老和尚所讲的哈，他这里哈，把这个禅定呢，禅跟定有分开来。好，在法华文句里面，他也是啊，把它分开来，他把这个定哈，这个禅，这个是一定是实相的禅呢。好，不可能讲到其他的禅啊。那这个定呢，又特别不一样啊。他强调的是首楞严定，这个在智者大师啊，他这个法华文卷里面也特别这么提，首楞严定。好，首楞严定，首楞严定是怎么样的定啊？211页的倒数第二行，我们看一下这个解释。首楞严定即一切究竟坚固定，佛所入名法界大定，无有不定时啊，就是他没有不定的时候，没有不在禅定中。好，他是所有一切究竟的坚固定。好，这是首楞严大定。好，上次呢我们讲到这边啊，所以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又再强调一次这个楞严神咒。好，这楞严神咒啊，已经强调非常多遍了，你们回去有练吗？那个要把它好拿出来练齁。你这个练这个楞严神咒齁，它是一定要下功夫的啦，它只有苦功夫而已啦，没有什么啦。好，然后就一份心啊，那一份心，什么心呢？啊，放下的心，啊，出离的心。好，可是，一般的人你没办法马上出离啊，对不对？好，一般人也不可能马上放下，那要怎么办呢？啊，那就是一直念，那就是一直念。曹洞宗有一个，曹洞宗啊，有一个大师哈。他从我们中国学的禅到日本去啊，传下了日本曹洞宗，那是哪一位大师？他写下一个很重要的名言啊，叫做只管打坐啊，只管打坐，就只有这四句，这个四个字，只管打坐。所以呢在他的门下啊，就是一直打坐，坐到通身都放下为止，就是一直坐一直坐啊，坐下来然后惊醒，惊醒完就坐啊，坐完累了又惊醒，惊醒完又坐，他就只管打坐啊。这个是曹洞宗哈，那时候啊传到日本，那位大师我忘了，很有名啊，好，很有名。哎，你们应该都知道吧？我还不是空海大师，是那个密那东密的哈祖师啊。好，好，没有关系哈，因为这是很有名的人，很容易找得到这个人的名字哈。那么他这个只管打坐哈，就是下苦功夫，因为你一开始进佛门哈，你一下子他当然没有办法，他意思就是使功夫啦，你一定得下功夫，坐破蒲团哈，好，蒲团一直坐到破了，破一个再破两个，破三个，这样一直坐。好，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根性很深哈，现在我是觉得不用这样子哈，不要。最好不要一直在禅坐，好，那一定要业障要消，一定业障要消。那这个业障要消呢， 啊，这个我们在这末法时代，持咒念佛、诵经、拜佛，这是最好的方式了。啊，这是最好的方式。好，那么守楞严咒呢，跟这个直观打坐，我要提这个直观打坐，意思是就下苦功夫，你就只管持咒啊，就只管持咒，就一直很用心给他持。啊，那我们。但是我们要保持这心的正念哦，哈，这正念意思是我心要正，我要有个决心，我要改变我自己，一定要有个决心，好，这个决心是最重要的，我要改变自己的这个决心最重要，啊，哎，我的心念开始改，我的每个动念开始改，我这个动念是不是有随喜别人呢？啊，随喜别人的功德了，好。其实普贤寺大愿光随喜功德哈，就可以破除你一大半的烦恼了，就足够破除我们一大半的烦恼了。我们一大半的烦恼都在比较中嘛，对不对？在比较人我嘛，都在比较啊。所以随喜人家的优点，我们就足够破，就足够放下很多的烦恼了。好。那我们是不是有决定啊？要开始从我们内心里面开始转变，这个是最重要。好，如果你有这个决心，有这个反省的力量，当我们开始反省的时候，就是我们业可以转的时候了。那个业要转，一定要从反省里面去转。啊，会算命的人哦，应该都知道哈。啊，比如说我们的命宫是哪个宫啊？那命宫一定有一个问题嘛？你的一生当中一定是有一个最大的那个罩门哈，我们的弱点在哪里哈？我们弱点可能是口业，我们弱点可能是嗔心哈，我们的弱点可能是什么？那你唯一转变我们的业，那就是反省，只有这个。一日三省吾身啊。好，三省吾身，反省我们自己，好，然后下定决心改变自己，然后改变的时候要战战兢兢，旁边有人督促，然后战战兢兢，那这样就有办法了啊，你就有办法转业了啊，就有办法了，然后再靠再加上佛菩萨好的威神力啊，楞严咒佛号，好，南无阿弥陀佛。啊，我那个佛号啊，用心的这样持下去，啊，这个世间上哈，啊，最欢喜的就是消业障，这样业障就消，就才有办法，好，能够消。好，如果我们没有决定改变自己，那我们持咒念佛、拜佛、诵经，那个没有反省的能力的话，哈，那个就变成是结分善缘，啊，但是也是好了。啊，也是好，但是又是有，没办法，力量没办法到很大，可是至少你也是，啊，有种下善根福的因缘。好，这个是我们顺带谈一下楞严咒。好，现在再来谈这个解脱啊，利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啊。这个解脱呢啊，这里讲了八解脱，好，八解脱。我们来看，在这个我们这里谈到的八解脱呢，啊，在《性梵老和尚》里面，他谈的是这个佛陀在这一生中八相成道的应化身，示现这个整个解脱的过程的八相成道，他指的是这一部分的八解脱。好，王三昧。利无所谓禅定解脱三昧，这个三昧啊，这里讲的三昧就是王三昧啊，王三昧在法华文句里面就是提的，就是王三昧啊。那么这个王三昧，我们看这个小字啊，即续品所说之无量益处三昧。好，我们212页第二行，212页第二行。王三昧及续品所说之无量益处三昧，以及法华三昧，就是法华三昧了。好，从一法生无量法，如王统御妄明万明，开权显实会三归一， 开机显本会万行为一心，统摄事出世间诸善因果，故称为王。这个法华三昧就是意思是啊，所有三昧啊，它是最殊胜的，所以称为王三昧。好，王三昧。那么我们在其他的资料里面，好，还有提到有一个是三昧中的王呢，是什么？诸三昧中之王是哪一种三昧啊？念佛三昧。哈，念佛三昧是诸三昧中之王。好，我们看这个第四行、第五行、第五行。哈，念佛三昧为诸三昧中王，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故。哈，佛佛相念故。你不管走什么法门哈，到最后一定回归念佛法门啊，一定是这样的。不管哪一个法门，到最后一定是念佛法门啊，一定是念佛法门啊。所以念佛三昧为诸三昧中之王，这个也是苦功夫啊，真的要下真功夫，然后要有那个忏悔心。我们这个反省的功夫哈，反省的功夫就是真的是啊，打从内心里面去忏悔啊，忏悔我过去造的业啊，我忏悔我的种种状况问题。好，不过这忏悔不能变成懊悔哟、哦、啊，这个我好几次都提到哈，忏悔不要变成懊悔，忏悔是知道我们错，我们决心改，然后有惭愧心，可是不能一直处在懊悔中，啊，处在懊悔中哈、啊，心里就很奇怪了，就每天都很忧愁，好、啊，这样不好。要很欢欢喜喜的啊，把这个我们过去所做的错都当成这个经验，我们忏悔也坦荡荡啊，愿意说出来说啊，这是我错了啊，我也愿意改变啊，这个呢心里就会很轻松啊，会很轻松。我们不要把这个面子啊一直挂在啊，一直啊，面子一直挂出来啊，那很辛苦啊。其实我们这个忏悔在佛门里面哈，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它是阿含里面讲的七圣法财里面，哈，惭跟愧啊，哈，惭跟愧，它是这两个是就包括了两个法财喽。一个人要解脱哈，他要有一个七个法财哈，他一定要具备这七个法财哈，戒定慧。戒定慧哈、哦，然后惭愧哈、哦，啊，这七个哈、哦，一时记不出来哈、哦，它总共有七个。那么这个惭愧呢？哈、哦，这个惭愧就包括的其中两个，啊、哦，有惭有愧哈、哦。如果说我们这个惭愧心没有哈、哦，解脱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们一个人要柔软，他就一定要有这个惭跟愧。他身心才会柔软，不然都僵硬在那里啊，整个人就硬在那边啊。因为一个慢心啊，一个光是一个慢啊，整个人就啊，就他那个整个人身心就啊不流畅了啊，就不流畅了啊。你看，所有好的建议你都听不进去了啊，那我们的整个人都变了，那这时候业力就准备搅起来了。障碍就准备来了，当一个人开始傲慢的时候，你的障碍就准备来了。哎，这是真的哈、哦，哎，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可以改变的，好，可以改变的。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舍利弗，如来能种种分别巧说诸法，言辞柔软，悦可众心。好。说啊，舍利弗啊，好，佛讲到这里啊，他就啊继续啊来赞叹啊，说如来能种种分别啊，对于这个种种不同的法啊，都能够种种的分别啊，没有障碍的啊的分别啊，都很清清楚楚的分别，巧说诸法啊，对我们出世间所有的法。都能够巧妙的哈，好、啊啊、来啊解说啊，让众生得以解脱。 他的言如来的言辞柔软，悦可众心。好，如来的言辞柔软，我们之前讲到佛有八种妙音，八音啊。现在我在讲，现在这里又多一个资料啊，在倒数第啊倒数第二行的下面最下面，如自度论说，有没有看到？如自度论说，佛呢具有五音啊，佛啊，他的声音有五种音啊，一个呢啊，第一甚深如雷，佛的声音就像雷一样啊，很深远啊。声音很大，你听得很清楚。好，第二清澈远闻，闻者悦乐。好，佛的声音很清澈，很远都听得到，听闻的人也很欢喜啊，也很愉悦，很欢喜。好，第三个入心敬爱，入心敬爱，它可以入任何众生的心。任何的众生听到啊，他心里都起敬爱之心。好，第四地了义解，佛呢为他是因材施教，所以任何众生听到的是怎么样子的啊，佛的任何开示，每个人的了解啊，都啊每个人都有办法了解啊，能够地了义解。好，第五听者无厌啊，人便有漏无漏等意。所以佛呢，他的讲经啊，他的说法听者无有疲厌啊，而且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佛讲的有漏法无漏法等等等的意义啊的法义。这个佛呢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啊，提到这个佛呢有着五种音啊，这龙树菩萨啊提到这龙佛呢有五种音。好，那么这巧说诸法言辞柔软啊，就是前面这三种音啊，哎，这个是巧说诸法言辞柔软。那么这个后面两种音呢，地了义解听者无厌呢啊，就是我们所讲的言辞啊，悦可众心啊，悦可众心。好，要如果说我们的话哈，讲出来的话好，要很能够柔软，众生能听得清楚啊，听得很清啊，感觉起来很欢喜。好，我刚刚讲的哈，这个反省惭愧，这个啊，身心要柔软才有办法谈得出来。好，我记得我在第一次好像还是第二次讲课的时候哈，就有提到其实佛法的核心啊，佛法要修的重点其实是很单纯的，很简单的。我们现在我每次都讲到这个我们中国祖师的例子，现在我们谈一下西藏祖师的例子啊。西藏有一个巴楚仁波切啊，以前我们谈那个巴楚仁波切，现在我谈巴楚仁波切的其中一个小故事。我有没有谈到那个巴楚仁波切他去帮那时候跟他的两个上司哈，去帮雪地里面一户人家超度的故事，有没有提到这个？没有哈。好，那我讲一次哈。有一次巴楚仁波切，这个关系很重要哈，他这个是很大的关键。巴楚仁波切他是150多年前的人物，他是啊红教这个大圆满的成就者的传承者，好持有者啊，这个大圆满法的持有者。他以那时候年纪轻轻啊，他就已经证悟了，年纪轻轻已经证悟了，他的师父跟师公都还在，啊，师父跟师公都还在。有一天呢，他们三个人从雪地走过来，啊，哎，那雪地里面有一户人家。有一户人家的父，那户人家的里面的父亲正好往生，好，正好往生。啊，这个他的家里的小孩就女儿啊，好，他那个这个父亲的大女儿啊，啊，那个就很难过，看到父亲往生，在雪地里面下大雪，啊，父亲往生，这个大女儿呢就啊糟糕，不知道有没有他没有喇嘛来帮他超度啊，也没有喇嘛来帮忙他处理这个，好，帮忙他临终的。啊的各个问题啊，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这时候远远就看到巴祖仁波切跟他的师父还有师公，都一起过来，然后远远就走过来。那这个女儿就看，哎，有三个喇嘛过来了，心里很高兴，他父亲往生了，有师父来了，他就很高兴，就把这个就师父请进来，远远的就把他请进来。可是呢，他看这三个人那衣服穿着都是破破烂烂的，也没有穿得很好，就是扑扑啊，他那个穿着就普通啊，那看起来很像，就像我们一般那样赶金灿，不是，就像一般的，他在他们这个喇嘛这个环境里，也有人专门是，在做法会哈。那这个女儿就看到，以为是他们是属于这样子的，那就把他请进来了，请进来了就请他们帮他父亲超度。那这个巴祖仁波切就请示他师父跟他的师公，他们就答应了，同意了，愿意帮忙他们做超度法会。这个超度法会这个很多东西要准备的。在巴祖仁波切呢，就要怎么样准备呢？就要到那个厨房，大家到厨房准备很多兜马，西藏他法会他要很多的兜马，小兜马，他就要去弄那个兜马，各种东西他都要准备。兜马比较费时间，兜马它的制作过程费的时间蛮多的，还有很多颜色它都要出，都要弄好。那他就去厨房准备了。他这个大女儿也在厨房，他厨房很小，因为雪地里面这个帐篷啊，厨房也不会说大到多大。那个大帐篷里面一个小小地方煮菜而已啊。他就这个大女儿就嫌这个巴祖仁波切他太。就是厨房很小嘛，就把这个巴那个厨房，这个嫌这个大巴祖仁波切太暗太占地方，就一脚把巴祖仁波切踢到旁边去，这大女啊一脚就把他踢到旁边去，他就在旁边继续躲在就继续在角落里面也没讲话，就笑一笑，继续捏那个斗马，继续把那个斗马捏好。然后这个大女儿就一直在准备那个法会要用的吃的，要用的吃的，然后这个法会就准备开始了，他们全家人就来参与这个法会了。在法会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气氛不一样，这个庄严的那种感觉那个修持力就整个就起来了。这个大女儿就开始觉得不一样了，不对哦，这三个好像不是一般这样子的那种法师，一般的喇嘛。那后来等到整个修持过程当中因为他们这个超度是修婆阿法，婆阿法，那婆阿法它中间有一种象征就是他这个人有没有被超度我看那个书上是怎么写的，他这个头顶会有一点点征兆，头发会有点脱落。这个天灵盖这里这个顶门这边会有点脱落，这个头发这个征兆又跑出来他一般他们也知道有这种征兆大女也看到了觉得很欢喜他就觉得说自己的父亲真的好像真的有被超度他觉得很高兴很欢喜。那法会结束之后法会结束之后，那就这个大女就问这个被他踢的这个巴祖仁波切就问他说小师父你这个请问这个前面的大师父是哪一位巴祖仁波切是已经证悟者他是大圆满的传承者，那么他的师公当然是更有名那就等于相当我们的应顺导师他一听他就巴祖仁波切就讲说他是某某某师父就把这个大女儿吓到了，吓到赶快跪在那个师父前面忏悔刚刚不礼貌的地方请就是跟他很对不起跟他忏悔。然后再问说那旁边另外那个师父是谁这巴祖仁波切那时候也跟他讲是某某某师父那 他也是非常啊，非常的很有名啊。那他也很难过哈，刚刚这样子没有礼貌的接待哈，他也跟他忏悔。好，那等到他问到巴楚那么切啊，他说：“请问您是哪一位？”巴祖隆波切那时候已经名闻席长了，他那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普贤王如来语录》，《普贤王如来语录》是巴祖隆波切写的。那他已经名闻席长了，哈，这时候那个大家那个老百姓一定知道巴祖隆波切的名称了。可是这个大女又问巴祖隆波切说：“那您是哪一位？”这个巴祖隆波切就没有讲，他说：“啊，我只是小师父，我是他们的侍者了。”他要是讲他是哪一位哈，这个大女儿可能就懊悔一辈子了，因为刚刚踢了这个圣者一脚，啊，踢这个圣者一脚，那这一脚就足够啊，这个是很大的业呢哈，这是很大的业，所以你看哦，这巴楚那么切在那时候，他不会把这个名啊放心里，他觉得自己不重要啊，我只是个侍者而已。啊，我只是个侍者，他不会讲说我是多么哪一个人啊，他不会这样子强调，所以他身心是不是很放下？啊，是不是很放下？好，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我们有名无名是无所谓，那不是我们的，啊。我们不要去执着那个，就那个才是一个关键，好，那个才是一个关键。好，我们继续看下面哈，舍利弗，213页哈，舍利弗，取要言之，无量无边未曾有法，佛系成就。他说：“舍利弗啊，所有的法啊，所有的法啊，佛都已经成就了啊，甚至于你都不知道的所有的法，未曾有法啊，无量无边啊，佛都成就了啊，佛都成就了。哎，佛所成就的法甚深无量，那是无话可说。好，我上次就有跟各位谈到阿底峡尊者啊。”阿底峡尊者不是有一次傲慢心起来，他觉得世间所有的法他都见过了，他慢心才一起来，他在定中就看到十方诸佛，就是跟他加持哈，让他看到大地哈，地球是地球，地球的一个大地现出无量的经藏在虚空中，那些经藏都是从他都是还在地球上他没看过的。还没看过的，啊，这个阿底峡尊者慢心马上放下，啊，马上放下，啊，因为那时候阿底峡尊者是印度的辩论第一，他掌有108所的寺庙的钥匙，他是108所寺庙的住持，好，阿底峡尊者，后来他就入西藏嘛，好，就让西藏第二次的佛法，好。第二次把整个让西藏复兴佛法，就是阿底峡尊者嘛。好，但是他在印度的时候就已经这么样子的一个大尊者哈。他慢心一起来的时候，好，他还能马上就看到这么多的佛菩萨的加持啊，让他看到他还有很多法没有学啊，他在心里才慢心放下。好，那何况我们刚开始。我们跟他比较起来，那还是小朋友了，哦，还是小孩子了，所以常常要怀有惭愧心，哈，还有那种慢慢的哈，是老老实实的哈，把眼前的这个佛菩萨一点点的法，哈，我们就慢慢一点点的学，哈，点点滴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哈。放在我们心里，不过我们中国最有福报，为什么呢？因为有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法最有福报。你不用什么点点滴滴学啊，你就南无阿弥陀佛，就包括无量的藏，那个无量的三藏十二部经全在里面，啊，全部在里面。 你无量无边未成有法也在里面了，也在里面，都在这个六字洪名里面。这个西藏人不记啊，不是，我不能这样讲，就是说这个在很多国度里面有被这么强调的，就在中国啊，他把这个佛陀的教法啊最透彻谈论出来的啊，就是净土法门，真的谈得非常的透彻，而且他的理论建立得最圆满啊，最圆满、最直接、最简单啊，有些枝节他就不用了。就是持名念佛，就这么单刀直入，就这么单纯，只是我们要不要下功夫而已。好，我们继续看啊，下面的经文，好，213页，执舍利弗，不须复说，所以者何？他说舍利弗啊，我不用再多说了。好，为什么呢？所以者何？为什么呢？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好，就说佛所成就世间最圆满、最稀有的难解的法，只有佛跟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啊，只有佛跟佛才能究竟诸法实相。好，所谓诸法如是相，这下面就是实如是了。好，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好，这叫实如是啊，实如是啊。这个实如是就建立了让智者大师智者大师把实如是给他发挥得非常好，好，他依着这个实录是建立的百戒千如，好，以及三千信句，好，一念三千的观念都在这个实录是里面。好，我们来看这个实录是，他说舍利弗啊，佛所成就的最稀有难解的法，只有佛跟佛才能够了解，才能够互相知道，才能够究竟诸法的实相，唯佛与佛能知。好，那么接下来他就谈实如是了。好，我们翻到214页，好，214页，我们先不用看这个三千形象，我们先看好。215页的讲到实录是，所谓实录是，简单的讲，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它就是所有世间的缘起缘灭，好，所有世间的因缘因果，好，所有的因缘的互动，好，它的状况，世间法，和它的法尔如是的状况，这就是实录是。那么用10个最简单的字眼，好，来给它前后贯通。好，我们看215页，的第二行，相显于外者，好，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好，我们先看如是相，第一个如是相，相显于外者，差别之相。以及可名可取为此法之分级者，就是相呢显在外面，外面所看到的，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差别相，可名可取的，这个相，法有变迁者，有不变迁者，有显现者，有不显现者，变迁者为相，因为一样东西，它有它变迁的状况，变迁者就是相，不变迁者即名为性，即名为性，本性啊，本性，显现者是相，不显现者即名为体，你显现出来的是相，不显现出来就是它的体，就是它的体，法之性相体有其功用，它有它的性本性，有它的 本体啊，按有它的一个相貌，那么它就有它的功用、它的力量、它的功用啊，那么就即名为力啊，就它的力量出来了。有所作为，就故名为作，这个力量就会做出一些事。有所作为，就是啊，就是故名为作，如是作。好，那么如是因是什么呢？这诸法虽不离一心，但皆从因缘所生，则有感果之因，就有助因克果之缘。有因就有果，这个因，这个很容易了解。好，那么帮助这个因啊，那个变成有，就是它的，就是让因变成果之中有个助缘，就是如是缘啊。那么最后感成的果，就是如是果啊。有酬因之苦乐，有酬因的苦乐报啊。这个意思是说啊，它的整个状况就是一个报，果报啊。从此生彼，从啊此一法即为亲生之因，彼一法即为缘。法既成立，必有其果报。好，法的成立，它就它最后它一定有它的最后的一个果报。好，最后的果报。好，比如说啊，我们偷东西，最后它你最后的果报是什么呢？好，就是未来就是贫穷，下辈子生生世世就是贫穷，因为你让人家失去财产了。好。那我们的果报就当然很简单，就是没有财产了，只是未来的果报就是这样。好，所以这个是啊果啊，如是报啊，就是让因产生有个果，这个果的整个状况就是个报。好，一啊隔一行，哎，我们不用隔一行，注意下面哈，如谷种为因，因地日光为源。啊，地水日光为源而生出这个芽，由芽而果，就是它的果啊。供人食用就是它的报啊。一心缘起之法相为本，果报为末，这本末究竟的啊，就是这个开始的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这个如是相刚开始，这个如是相是个本，果报。到最后你得到的果报就是个末，就是结果，你的结果啊就是末啊，就是末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整个状况就是名为究竟等。好，你的啊这里开啊，你这里种什么因，那你就得什么果啊，这个整个过程就是究竟等啊，就是究竟，你究竟就是完，究竟就变成这样子了。好，所以这叫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如本末究竟等。本末究竟等是啊，把它放在一个啊，放在一个。好，这个实如是呢，其实它的我刚刚讲的整个简单的讲法，就是因果的过程。就是整个因果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整个因果的过程。好，那我们把它分为十个，好，十个这个名词，好，把它从头串联到尾，好来看。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十法界，哈，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它，啊，它的整个因果的过程，对不对？啊，十法界啊，就是六啊六，六个啊，就是啊六道轮回啊，还有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还加六道轮回，这六道这样总共十个，这每一个都有它有因有果的状况，对不对？好，所以一法界每一法那边啊，十法界各一法界都有它的实如是。那么每一法界当中呢，都按照我们以后可以细讲，好，有机缘我们再细讲。每一法界呢，啊，它就具有十法界，每一法界都可以说具有十法界来看。那么每一法界具有十法界，十法界各具有十法界。好，那 每一个法界又有十如是，这样是不是？每一个法界具有十法界，是不是称为百界？对不对？百界。那么每一个百界当中都各有一个十如是，是变成千如，百界千如啊，啊，好，叫百界千如。好，那这个千如当中每一如哈，它又有三个国土，啊，这五蕴国土，啊，那个还有那个国土它有三个世间，好，三个世间，国土世间、五阴世间跟众生世间，好，乘上这三个，国土世间就是啊众生本身的依报，五阴世间就是众生本身的正报，啊，以及它所存在的啊整个正报依报合起来的众生世间，好，这个呢就称为啊这个称为它的三个世间，那么十如是。加两个十法界百界啊，加上啊再乘以十如是，就是千如，千如再乘以这三个时间，就是三千啊，就三千性相。所以我们讲的一念三千，就是我们任何人的一念当中，它都具备有这都有这个这三千一念三千，这个都具有这三千的内涵，只是看我们要具备哪一种内涵。所以万法唯心就在这里，我们心要恶就可恶，你心要善就可善，这看你是要怎么样子走你的路。好，但是我们一念当中都具备有这些能力，都具备有这些啊，都具备有这一念三千，这都具备有这三千的这个状况，你要上天还是要下地狱，好，都是在一念当中，你要为善为恶也都在这一念当中。好，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了，就是万法唯心的意思了。好，这心状那个相貌有三千，一念三千，有三千个相貌，就是这样而已，就这么简单。好，它只是讲得很细，有三千种相貌，好，讲得很细很细。这是粗略讲，好，我们来继续看哈，这是整个十如是，就说这十如是呢，我们依我们现前人的迷跟悟哈，迷的人当然十如是能够了解的是有限的，哈，学佛从刚开始皈依，好，然后你的修行啊，慢慢的修，慢慢修，业障慢慢的忏，我们对世间的因果慢慢的透彻了解，好，都还是有限。等到你真的开悟证悟了，证悟了，好，到十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初住菩萨的十路那个十路士的深度，才刚开始可以变化成佛啊八相成道，